仍然肩扛上将军衔在出席两会的话，就显得非常的诡异，对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徐中波被盛传出事儿，他却出席了。苗华呢，感觉好像是这个大权在握，但是呢，他却失踪了。就你不知道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徐中波咬出了苗华，还是怎样，是吧？现在这个整个中共军委和这个外交部门都是一团黑雾啊，一切的表面的迹象都非常的违反常识。今天呢，还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关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习近平每次开会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中央全会还是这个两会哈，他面前总是摆着两个白色的茶杯，别人都是一个杯子，只有他是两个，所以就是那个就显得非常的突出，非常的显眼。过去在这个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倒茶的都是女服务员啊。那个时候就经常有那个江泽民盯着那个女服务员，因为那个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女服务员都是属于这个形象都是千挑百选的嘛，不管是身材还是站姿啊，就走路的姿势啊，这种仪表仪态这都是训练过的嘛。那江泽民经常在人家倒茶的时候就盯着那个女服务员看啊，就拍了很多的照片，当时在网上流传。那个时候女服务员倒这个热水的时候，续杯的时候的话，都是把这个茶杯盖打开，然后的话用一个就是像这个就一个烧水壶吧，往里边兑这个热水。但是现在呢，这个倒茶水的换成了男服务员，他们不是打开这个杯盖往里边倒水啊，他们是把一个冲好了的杯子，比如说茶叶、茶水或者什么东西放那儿，然后呢把原来那个杯子拿走。那这样的话，习近平面前因为是有两个杯子嘛，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么做的原因哈，不是打开杯盖，我的感觉也是其中一个杯子里边是装了药的。那如果你要是给习近平续这个，就是这种药茶哈，就是这种装药的这种药水的话呢，那这个颜色肯定是跟一般的茶水不一样啊。那么在倒茶的时候，这个颜色就可能会让很多人开始分析到底这是什么药啊，在反推习近平得了什么病。习近平这个人好像似乎还是比较喜欢中医中药，是吧？否则的话，用西药那种静脉注射会比这个中药可能更迅速啊，而且的这个效力可能会更持久啊。但是习近平可能喜欢喝中药啊，比较补，而且可能对人体的伤害比较小。那这个习近平到底是不是因为生病了哈？这个一个茶杯里面装的这个药呢？大家在讨论这个事儿哈。那么有一个旁证，就是今年的两会特别的短。只有一周的时间，过去通常两会都是开10到12天，那将近两周的时间，所以这一次两会的话大概只有以前的一半多一点。那两会为什么突然之间时间缩短了呢，是吧？然后呢，习近平还缺席了一个他平时每年都要出席的叫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样的这个重要的讲话习近平也出席了。所以很多人猜测哈，是因为习近平身体不行啊，精力不济啊，撑不了那么久，所以就不去那个青年干训班了，然后两会的时候呢就少开几天。当然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哈，大家只是在猜测而已。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习近平觉得他什么都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啊，开会是瞎耽误功夫啊，所以就早点开完得了。他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事需要忙啊，所以他有意的要求把这个会籍缩短啊，这个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习近平现在这种内忧外患哈，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最操心的事大概就是人事问题，因为对他来说什么都没有他的权力重要。那权力的话就得一定有周围一波人去支持你，对吧？那到底周围哪个人支持你，哪个人不支持你，对他来说的话这就是一个忙不过来的问题。咱们就不用讲别的哈，就中国那种省部级高干的话就至少得有200人，对吧？就其实这个我说的都是属于省长啊、副省长啊，都不算这种一般的省委常委这种哈，就是省长、副省长、省委书记这种，这个光这一波就200多人，然后再加上这个副国级的官员，是吧？这个两高四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政协的那一批人，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光这个省部级以上的这些人200多人的话，习近平就每天想这些事儿的话可能都想不过来，所以就更难以花时间精力去做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决策。今天呢，看到《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咱们刚才提到过哈，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神秘的79号文件。这个文件呢，它神秘在于只能阅读，不能复制。这个文件发布的日期啊，是在2022年9月份，当时美国正在收紧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芯片出口限制和制裁。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这个是中央下发的哈，79号文件，而且下发的这个范围呢很小啊，只有这个 高级官员和国企的高管才可以看到的，这个文件又不能复制啊，这个只能自己看，看完就完了，就收回去了。那这个文件呢，具体内容就是要将美国的技术挤出中国，所以这个文件呢也被称之为肖 A 啊 ，A 的话就是 America 嘛，就是美国。这个文件要求金融、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之前更换所有的信息技术中相关的这个外国软件。这个他就是用的 IT 哈，就是这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哈，就是这个信息技术中的这种相关的外国软件。而且就是说中共呢，它有一个行动的清单，首要更新的就是目标是这个硬件制造商啊，包括戴尔、IBM 和 Cisco。戴尔和这个 IBM 的话，生产的是服务器和这个个人终端电脑。那Cisco 的话生产的是路由器啊，现在可能都想被这个把他们用这个中国的这些，比如说华为的服务器啊，比如说这个联想的电脑啊，或者比如说华为的路由器啊等等，交换机等等，用这些东西来取代外国的这些硬件。那这79号文件，这个它的目标呢，就是还要取代这个日常使用的外国的软件啊，比如说这个像 Office 啊，就是。像什么 Word 啊 Excel 什么之类的，包括什么供应链的管理等等软件不一而足。这些东西的话，就中共担心他们可能在使用的时候会把中国的一些这个敏感的数据或者信息呢泄露到国外去。所以像这个微软呢，这个 Microsoft 啊，或者是甲骨文呢 Oracle 啊这样的公司的话，现在在中国大陆呢正在逐渐的在政府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失去竞争的优势。当然中共不管怎么去替换那些办公软件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硬件也好，操作系统是很难替换的，因为操作系统是最底层嘛。现在这个普遍流行的操作系统就是视窗 Windows 和这个苹果。或许中共想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但如果你开发自己操作系统的话，你难以去兼容苹果上的那些应用程序嘛。但中共这个推这个肖 A 行动啊，推的比较急，要求国有企业每个季度都要报送最新的信息，说明他们在电子邮件、人力资源和业务管理方面，这个用中国软件替代外国软件去这个取得的进展的情况。所以中共呢，他这样做等于是明显的就对这个美国不放心嘛。但其实美国呢更应该防备中共。美国的司法部部长啊，今天宣布起诉了一名谷歌的前中国籍的软件工程师。这人的名字叫丁林威哈，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这个 Garland 特意跑到旧金山去宣布这个事儿，因为丁林威是在硅谷工作嘛，就他就特别跑到旧金山去宣布。这个丁林威呢，在这个加州的纽瓦克市，因为涉嫌四项盗窃商业机密的联邦罪而被捕，每项罪名最高都可以判处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就是说他可能最多加在一块面临着40年的在美国的监禁。联邦调查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在美国司法部的声明中表示说，今天的指控是基于中国公司的关联方不遗余力窃取美国创新的最新的例证。这个起诉书呢是3月6号的时候公布的，说丁林威呢在2019年的时候受聘于谷歌，然后的话他就利用他的访问权限开始访问这个公司的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机密的信息。从2022年5月21号开始，丁林威通过将个人信息复制到个人谷歌的云账户上来秘密上传存储在谷歌网络中的商业秘密。他这么做其实对于在这个硅谷的那些华人呢伤害非常大，就人家一看见你华人的话，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会不会盗窃我的核心机密，我应该给你什么样的访问权限，你会不会把我的源代码或者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这个软件设计啊等等都放到这个云端，你放到云端的话那边就可以访问了嘛，对吧。根据起诉书呢，它是定期的持续的在上传啊，一直到2023年的5月2号，整整一年的时间，它总共上传了500多个包含机密信息的文件。另外这个丁林威真的挺绝的哈，他在谷歌这边盗取完了商业机密之后，在中国就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然后呢那个科技公司呢就是聘他做 CTO 嘛，就是首席技术官。然后呢他把这个美国这边盗窃来的这些技术的话就给中国那个公司用。所以他这个吃里扒外啊，这个然后这个被发现了啊，被发现了之后他在北京那家公司叫北京榕树联智科技有限公司。那后来呢这个他现在被发现了之后的话被起诉。所以就是说他这个 人做的这个事儿哈，绝对不是一个个案啊，他一定是有很多的华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受聘于中共，或者他 either 是想帮助中共盗取信息，或者说他想自己创业啊，就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是呢是在中国用，你这个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就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嘛。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本身对于这个美国的华人来说是非常不利，败坏了这个华人在美国的形象。同时呢，我觉得也会让美国对于中国那些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更加的防范啊，中国公司就会更加，这个美国公司就更加不会愿意去雇佣华人啊，去接触他们这种核心的机密。所以这个本身这样的事儿的话，就是让中美的关系在进一步的这个疏远。那今天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今天了，就这两天还有一个事情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无语的事情啊，就是前两天这个饮用水巨头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去世之后呢，这个农夫山泉应该是娃哈哈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他的创始人钟闪闪啊，就是基于一种同行的尊重吧，啊，或者是说兔死狐悲吧，所以呢就送上花圈就去悼念这个宗庆后。结果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从悼念宗庆后就变成了反娃哈哈啊，然后就是开始有人在网上各种脑补啊，认为这个娃哈哈呢是在哈日啊，就是这个拼命的讨好日本。然后这个就有些人在这分析哈，说这个娃哈哈呢，这个在他的瓶装水上、瓶装茶上啊，有对日本友好的信息啊，比如说绿茶，大家知道这个日本的绿茶是特别有名的，是吧？这个包括我们平常经常吃的绿茶的冰激凌啊，这个绿茶的蛋糕啊等等，这是非常有名的哈。然后呢，这个绿茶的话呢，按照这个农夫山泉的说法呢，它是在日本啊是最厉害的啊，发源于日本啊，所以这个就被人抓住攻击啊，说这个钟闪闪呢是哈日。然后呢还说这个钟闪闪的这个包装啊，这个他说这个包装呢，大家可以看这包装的话呢，他说这个包装的这个上面山的形状的话呢，像这个日本的富士山。So what 是吧，如果像的话又怎么样是吧。然后的话还说这个茶物啊，这个字儿的话有点像这个日本的神社啊，就是说这个茶这个字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日本的神社。前面这个像是那个鸟居啊，后边的话是日本这种神社的建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联想的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说这钟闪闪等于是一个大叛徒啊，这个在中国挣钱啊，完了之后这个又是这个今日。然后呢后来还发现什么呢，还发现钟闪闪的儿子是美国人啊。今天我还看到有一个人在这个网上就说这个钟闪闪，我问你啊，你在中国挣了6000亿啊，是不是都送到美国去了啊，是不是给美国买子弹啊，如果中美开战的话，你会站在哪一边，特别特别的傻。这种东西哈，就是说这个如果只是某些人在那儿想博出位哈，博眼球，然后就是想搞流量什么之类的，你还可以理解。但是还真是有很多的超市就因此下架了农夫山泉啊，然后呢就是换上了娃哈哈。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如此没有理智的行为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家他们怎么敢在你这做生意，是吧？这钟闪闪他只是因为在绿茶包装上说了一下这绿茶是日本起源的，就落到了这样的一个被网暴的地步。那如果我本来就是一个日本企业呢，对吧？那是不是在中国就没法活了？那如果本来就是一个美国企业，是不是就没法活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小粉红真的是非常欠缺智商啊。你想一想，他把娃哈哈也好，或者把这个农夫山泉也好，你把这样的企业打垮了之后谁失业，对吧？不管怎么样，钟闪闪创立了这个企业，然后呢创立了这个有这个6000亿元的这个营业额，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啊，对吧？而且平时你们爬山的时候说不定都在很多关键时刻给你们解渴，对吧？你怎么可能会这样恩将仇报去煽动这样无脑的这种民族主义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这个中国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还不懂得经济下滑恰恰是因为他们这么作出来的啊，就是他们的这样的这种无脑的行为等于是这个让中国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的糟糕嘛，就别人企业家不敢办企业的话，这国家的经济还好得了吗？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三个话题哈。这个主要其实今天我最想说的就是我对这一次两会能不能选出新的外长还是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哈，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的王毅的这种表演的话， 加重了我这样的怀疑。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五千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代，夏代诸王之一，帝启继位。圣王大禹驾崩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帝位，天子传位制度由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家天下时代由此开启。在那之前，大禹要把帝位禅让给高陶，不过高陶没有君临海内的天命，在大禹王之前离世。于是大禹又把帝位禅让给伯益，可是伯益也没有做帝王的天命。史记记载说，伯益辅佐大禹的时间不长，大禹驾崩后，伯益避居在箕山的南边，把帝位让给了大禹王的儿子启。于是诸侯们都去朝见启，他们说，我们的君王是圣王大禹的儿子。于是启顺应人心所向，同时也顺天命所授，继承了天子之位，这就是夏后帝启。天子传位制度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不只是人心向背下的制度变化，在古人的眼里，这也是天命转移的表现。大约1600年后，大儒孟轲和他的学生万章之间有一段著名的讨论。万章问孟子说，有人认为到了禹的时代，道德衰落了，所以天子之位传子而不传贤，是这样吗？孟子回答道，不是，上天选择传贤，地位就会传给贤人，上天选择传子，地位就会传给儿子。孟子又说，舜驾崩后，大禹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但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大禹，而大禹驾崩后，伯益把帝位让给大禹的儿子启，可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启。这种不同的选择，这种人心归向，正是天命的体现。无论是传贤还是传子，都是天命使然呐。孟子还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唐虞禅让，禹夏殷周三代继统，其义相同，来说明都是天命所在，人的做法只是在遵循上天的意志。 其实，关于三代，孔子还说过：“下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下代人用治不顺命来表达对天地神明的敬畏，而天子传位这样的大事，下人更是遵从天意。正是在这种理念下，中国开始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启征护氏，夏启继位后，同为大禹后裔的有护氏因为妒忌不服而起兵叛乱，于是启出师平叛，行天之罚，和有护氏在甘这个地方，也就是有护氏国都的南郊，展开了一场大战。启骑在战马上，威严地说道：“我向你们宣告，有护氏违背五行之德，抛弃三正之道，现在我要供奉上天的命令惩罚他们。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用弓箭从左边射杀敌人，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用矛戈从右边击杀敌人，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间驾车的弩手，如果不能使战马严整前行，同样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就在先祖的神位前受赏，不服从命令的人就在社神的神位前受罚。你们会因为罪过而被处决，你们的后代也会为此而背负耻辱。”启为什么指责有护士违背五行之德，抛弃三正之道呢？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构成了宇宙中无穷无尽的事物。在古籍《洪范》里，君王要因循的第一件事就是五行，也就是万物的本性。关于三正，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三正就是天地人的正道，另一种看法认为三正和历法农时有关，也就是和天时有关。无论是天地人或是天时历法，都是天定的大自然运行的法则。威武五行代替三正，说的就是人背弃了天地的法则，那么人也就失去了在天地间立足的地方。夏启修德，夏启和有护氏在甘地的这场大战没有能取胜，这之后六卿们纷纷请求再战，夏启却不同意。他说：“我的土地并不小，我的人民并不少，如今却战而不胜，这是德薄而教化不广的缘故啊。”于是夏启就致力于修德，起居不用华美的席子，饮食不讲究丰盛的菜肴，宫中不做琴瑟钟鼓之乐，子女不佩戴华丽的装饰，致力于做到长幼有序，礼待贤人。这样做了一年之后，有护士归服，天下诸侯无不前来朝拜。夏启作为第一位继承家天下的君王，也是一位贤君。楚辞中有句：“其九变于九歌兮”，说的就是大禹平治水土，从而登上天子之位。而夏启能够继承并守护先君大禹的功业，治理天下，使得九州万物皆可变数，这就是九变。而大禹奠定的六府三世这九宫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值得歌颂，这就是九歌。夏启时奏起九变与九歌之乐，向天下昭告大夏的功德。 夏启收服了有扈氏以后，在阳翟之地的君台大会诸侯，举行了祭祀神明的大典，史称君台之响。君台位于河南禹州南边的三峰山东峰，靠近颍水，是祭祀上帝和诸神的地方。古人把上帝运化天地所处的中央之天叫做君天，因为这个地方在方位上和君天相对应，所以叫君台。响就是祭献神灵，用香气供奉神灵。启在君台献祭神灵，召见诸侯，号令天下，并从此开启了家天下的历史格局。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轻松一下，
笑破肚皮不赔偿。
年纪，县大老爷的夫人已经上了年纪，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但他总想把自己说得年轻一些。有一次，他对另一位官太太说：“
你知道吗？我和我妹妹加起来一共才60岁。”
另一位官太太惊叫起来：“
哎呀呀，你把那么小的一个妹妹丢在家里，你放得下心吗？”
轻松一下。
为什么？小魏打电话给女同学小美，没想到是她妈妈接的。小美的妈妈说：“小美不在，请问你贵姓啊？”小魏答：“
我姓魏。”
小美的妈妈问：“为什么？”小魏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姓魏，我就跟着姓魏。”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Late night cram sessions are all too common for students. Keep focused and save energy by using compact fluorescent light bulbs. Compact fluorescent light bulbs use about 1/4 of the energy that incandescent bulbs use and last up to 10 times longer. Now that's an equation that makes sense. check out www.bchydro.com for more information.